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了珍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夜猫子的改变。珍珍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夜猫子的改变，意思就是后来就不是夜猫子了，变成早起的鸟儿，是这样吗？
是的。
真好。所以问一下珍珍，你们结婚多久？你跟先生
结婚35年了。
35年，你原本是夜猫子，那是多少年前你夜猫子的习惯改变的？
这样算来应该是5年前。
哦，5年前，太好了。所以这个夜猫子就真的不再是夜行动物了，真的就持续的成为早起的鸟，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就请珍珍跟我们分享你的改变。
好，从大学开始，我就爱上了深夜的宁静。当了妈妈后，更加享受孩子入睡以后，可以独处自在的夜晚。夜猫子因此成了我20多年来的生活模式，尽管后来发现这习惯对健康不好，却也难以改变。先生的习惯恰恰和我相反，在渔村长大的他，清晨4、5点即起，晚上则要早早入睡。遇到假日，他依然不会赖床。周末先生喜欢带着全家去爬山、健走。无奈早晨我总是精神不济，所以尽管他4、5点就起床，也得等到9点多我睡饱梳洗一番，直到出门时差不多已经10点了。他常常说，这么晚出门我都累了。7年前我进入学员妇女小组，学习要与先生合一，特意陪他一起看电视，练习讨论节目的内容，因为这样我们会有多一些相同的话题。他喜欢按摩，我努力每天拨一段时间服务他，并养成为他定时按摩的习惯。常常在结束按摩后，他会把我抱起来，并谢谢我救了他一命。我尽量改变自己，用心经营彼此的关系，也得到他很好的回应。可是要我清早离开舒服的被窝，这太难了。我吃了10几年的安眠药，睡眠状况不好，早上更是昏昏沉沉的。如果不好好睡饱，第二天怎么会有体力呢？先生的公司发起走路竞赛活动，日走万步可以参加抽奖。自从他被抽中一次陶板屋餐券后，他更是乐此不疲，每天清早都去走路。过一段时间后，竟邀请我一起去。天哪，真是突发奇想，清晨4、5点是我的熟睡期，甜甜的梦里哪有走路这种事呢？我当然拒绝了。先生很享受这样的运动方式，再而三的邀请，我心中开始动摇。我要一直依赖安眠药，一直过着夜猫子的生活吗？先生不断邀请我有半个月之久，我竟慢慢心软了下来。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我想既然每天都要运动，我可以把运动时间提早。既然无法早睡，那我先早起，改变生活作息看看。心中有很多声音支持早起。终于在2020年6月22日清晨5点半，第一次在挣扎中起床，踏着晨曦和先生去走路。那天我仿佛在梦游，昏沉沉的，眯着眼睛跟先生大步地绕着池塘走，连开口说话都没有力气。回到家立刻倒头就睡，但是我仍不服输。第二天、第三天，先生依旧好有耐心地唤醒我，等我清醒过来再牵我去走路。 早起第21天，先生高兴地请我吃蛋糕，庆贺我养成了早起运动的好习惯。感谢主，我慢慢发现早起越来越不痛苦了，而且还可以借着走路和先生讲好多话。早起竟然可以享受与先生的精心时刻。以前我常自怜地以为，他每晚和我聊不到5句话就呼呼大睡，是因为他不看重我，不喜欢和我聊天。但是早起后，我们一起走路，才发现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他工作一整天后累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聊天。从此，早起使我从忍受到享受。更感恩的是，我因此也戒掉了近20年的安眠药瘾，至今睡眠状况仍然不理想。但是不吃药后，早上精神越来越好，是我在决定早起的时候始料未及的事。感谢主，让我在小组中学习放下自己。与先生合一，凡事顺服先生。当我凭意志去做神喜悦的事，祝福就如瀑布般倾倒而下。神的法则奇妙可畏，世人以为给我要的，我就会满足快乐。可是神要我们先舍己给予。当我愿意改变自己20多年的旧习惯，给先生一个早起的太太。神给我的却是在我进入婚姻前就深深盼望的，能够彼此在主里真实合一、无话不谈的伴侣。
哇，好奇妙呀！我听了真真的改变。我在想，如果我问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你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举个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是夜猫子？我认为举手的人会比不举手的人多很多。我发现很多成年人都是夜猫子哦，那个早起的鸟也有。但是相较之下，早起的鸟比较少，夜猫子比较多。所以我想，真真这样的一个见证，都可以让我们反省一下。我说让我们哈，代表什么？我也是那个夜猫子型的人。我觉得真真的见证给我很多启发哦。所以我要来访问真真几个问题。第一个，在你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之前，你们夫妻的关系已经是很不错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做很多很正确的事，促进夫妻关系的。所以我请真真这样分享，各位听众，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在婚姻里面觉得我的婚姻不错啊，我当然不完美啊，可是我的配偶很接纳我，先生很接纳我，或者我的太太很接纳我，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改不了，其实我也不用改了，因为我们的关系还不错。可是其实你自己都知道，有那么一两件事是如果你改了会更好的，对你自己、对对方、对你们的关系都会更好的。你的配偶有的时候会念你个一两句，有的时候他会皱个眉头一两次，你知道是什么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啦，还好啦，我们都相安无事，他也很接纳我，也很尊重我，我也都接纳他，这样就好了，不用改。所以我觉得真真的情况很像这样。其实，在他改变这个睡眠习惯之前，他都已经做了很多很正确、很好的事了。请真真说一下，之前你都做了哪些很正确的事？
我刚加入小组的时候，组长建议我刻意陪先生一起看电视，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很多话可以谈，组长就建议我说看电视，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节目内容，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先生很喜欢按摩，我以前都会觉得好麻烦哦。每次他要找我按摩的时候，我都会找借口跑掉。但是参加小组以后，我就定义每天服务他， 让他享受按摩的舒适。另外我还写了爱他的100个理由，做成卡片送给他。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看先生的眼光，以前总是挑剔他，嫌弃他，说他做了一堆不好的事。但是参加小组以后，我戴上了粉红泡泡的眼镜，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先生的作为，解释他背后良善且爱我的动机。于是我越看他就越觉得可爱。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珍珍之前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进了啊。如果我们从外表这样看，哇，送给先生爱他100个理由的一张卡片，先生当然很高兴，也从嫌弃挑剔先生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看他越来越可爱，然后还每天为他按摩。前面还说帮先生按摩之后，先生都说谢谢老婆救了我一命，类似这样。其实我觉得珍珍的先生也好幽默好可爱，所以其实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很好了，一起看电视，还可以有共同的话题。但是是什么让珍珍最后愿意改变？这个中间的过程我们休息一会儿，我等一下要请珍珍再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现在要继续来问珍珍，为什么从晚睡变成早睡早起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其实我完全可以了解珍珍的这种感觉很难哦。不过对一些早睡早起的人来说，可能他们从小就有这个习惯，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我们的困难在哪里。所以就是晚睡到底是有什么令人着迷的地方，让很多人都觉得晚上就舍不得睡觉呢？
对啊，因为晚上都没有其他的干扰，所以我们可以开心的做自己的事。因为夜猫子是我20多年来有超过10000多个日子累积下来的习惯。人家说习惯成自然，想要改变就不是一天两天或是一年两年的事。
对，所以真的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惯很难呢。珍珍，你是如何克服的呢？
早起这件事我是愿意的，只是以前总是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把早起看作比登天还难。加入小组后，学习要敬重顺服先生，也一件一件的去克服了。这件是要挑战自己的旧习惯，难度高过前面的事情千万倍。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说可不可以做得到，我先生也知道，所以他没有给我压力，只是每天早晨他会温柔的把我叫起床，陪我度过痛苦的起床时光。回想起来，就是圣经的教导、先生的鼓励和陪伴，我心中对早起的意愿，使我可以克服这个好大的挑战。
嗯，是，所以我听珍珍这样分享，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你愿意，是不是，珍珍？
是，
你就是愿意，虽然愿意并不会让这件事情就变得比较容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改变，可是并不是就立刻。我记得刚才珍珍的分享里面说，第一天她简直是在梦游，是不是？去绕池塘走，眼睛都是半闭着的，先生拉着你回到家，立刻倒头就睡。其实那个经验还有点痛苦的，是不是？
对啊，真的很难克服。
是，
所以改变一开始除了一个愿意的心，除了要坚持就起床，你要有心理准备，那个感觉并不是舒服的，是痛苦的。可是我在这里看到你先生好愿意陪伴你啊，你先生看到你愿意为了配合他而这样改变自己，我觉得他心里可能是很感动的，除了很惊喜之外，我觉得他看到你那么辛苦，他是很感动的，所以在一旁他也成为你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珍珍，我还记得你说21天就是三周以后，哇，你先生还带你去庆祝啊！真的，一个习惯花21天差不多就可以养成了。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庆功宴也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必要的啊。现在我就要请珍珍跟我们分享，当你这样改变以后，你经历了哪些祝福？我想这些祝福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动力哦。
是，我改变了之后呢，第一个不用再吃安眠药，然后加上我每天运动，就可以自然的入睡。那早上起来也很少像以前吃药的时候会头晕、精神不济。现在几乎我都是神清气爽，美好的早晨。
其实我在这里要说哈，能够戒掉安眠药，很少人能做得到哦。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对珍珍最大的一个祝福，一个收获。你知道，改变虽然一开始是辛苦，可是后来是我们自己蒙福哦，这个实在是太值得一试了。好，还有，
然后呢？因为先生很喜欢山林田野。但是他很怕塞车，也怕拥挤人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会一大早就出门去爬山健走，还有曾经清晨三四点夜冲宜兰，然后就车宿在礁溪，等到天亮后再去泡温泉。那第三呢，我身体适应早起以后，心灵更享受早起可以和精神抖擞的先生无话不谈，心灵相通的精心时刻，这是我进入婚姻前就好期待的，现在终于美梦成真了。
哎呀，真的听起来好羡慕哈。珍珍讲到除了自己戒掉安眠药，就不会再有吃安眠药的后遗症，就是早上头晕啊，好像整个头都重重的。确实啊，各位，吃安眠药所得到的睡眠和我们自然入睡的那种深沉的睡眠带来的休息，有的时候真的是效果是不太一样。如果能够自然的入睡，应该是对身体更好。所以除了这样的一个益处，就现在可以自然的入睡之外，亲近大自然，哇，大自然的空气、阳光，还有芬多精，靠近树木就会有芬多精，尤其是有水流的地方，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哈，比什么药可能都还有果效，也真的促进我们的健康，然后防止老化，因为去到大自然里面，我们就是在活动中，不会眼睛盯着3C 产品只是坐着，然后都血液不太流通不太顺畅。亲近大自然，接触大自然是非常疗愈的事。那还有第三，珍珍说现在可以跟先生有精心时刻无话不谈，这是他过去一直羡慕的一种婚姻生活，现在美梦成真。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珍珍有说以前她都觉得先生不爱她，因为躺在床上，珍珍想要跟先生有一点做心灵的沟通交流的时候，先生没讲几句话就已经睡着了，太太就会觉得她都不爱我，她都不关心我，她都不愿意跟我有一点深入的交流。以前是怪先生哦，然后自己里面很不开心，觉得没有满足， 后来才发现，不是他不爱我，而是那根本就是他没有办法精神集中的时刻。这种早睡早起的人，他们精神好的时候是早上，不是晚上。但对夜猫子来说，我们是晚上头脑比较清醒。这个 对，所以不是他不爱你，他非常爱你，他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当然，你先生也看到，你也不是不想早起，你也真的是很困难。可是当他看到你愿意调整的时候，我认为他里面是非常感动的，而且真正也调整成功了，实在是太棒了。我非常喜欢珍珍的那一句话，他说，当我愿意顺服神，顺服丈夫，主动去满足先生的需要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像瀑布一样的倾倒而下。哇，你愿意经验神对你的祝福像瀑布一样倾倒而下吗？我想我们要愿意改变，我们要愿意靠主改变。珍珍在一个这么困难的要改变的习惯里面，诶，她真的经验到得胜，诶，经验到成功。所以最后我请珍珍，有没有一句经文来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我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一段话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意思就是，我要看重对方的需要，我要看重他比我做得更好、更正确的地方。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谦卑自己，这就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自然就是那个蒙福的人。好，我们好，谢谢珍珍跟我们的分享，好宝贵哦。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邀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有三题。第一题是，丈夫拜偶像，夫妻如何同心呢？就这么简单啊。那可见得啊，玉英这位姐妹很愿意跟她拜偶像的丈夫同心哦，而且她也知道同心是一个真理，是夫妻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可是她觉得丈夫拜偶像，这个要同心好像很困难。好，那我们怎么来帮助她？
好，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我要来鼓励这个姐妹，说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重点是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那有那个现代译本，这里翻译成神所悦纳的意思，就是丈夫也因此成了神所悦纳的。并且后面还有说不幸的妻子，那当然相对的哈，如果是幸的丈夫然后妻子不幸，所以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你们的儿女是圣洁的了。所以上帝就鼓励我们说，如果我们信主之后，那另外一半没有信主没关系，你们如果继续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神也悦纳他，喜悦他，你们的关系就成了圣洁，你们的儿女也成了圣洁。所以这位姐妹很棒，她很渴望跟她的先生同心， 那我觉得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就是先生拜偶像是因为他不认识真神，他不知道一个这么爱他的神是可以让他依靠的，可以让他来真实经历到慈爱赦免，他的罪全然得到赦免，他可以很有安全感。所以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先生暂时还在拜偶像这件事，那只要不犯罪不犯法的事，其实姐妹你都可以跟你的先生同心，所以其实你们有很多事，很多生活中生命中可能 99% 的事都还行，还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主会给你机会，这就是主给我们机会，因为我们已经在婚姻里面，当然婚姻之外，如果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就要慎重考虑选择一个跟我信仰相同的。那我们已经在这个婚姻的约里面，上帝是祝福我们，从圣经来看，所以这也是神在婚姻里面帮助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另外一半活出基督的生命。当你去与他合一，我们自己先谦卑地放下自我中心，我们先去顺服上帝的旨意，靠主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去敬重信任尊重先生，我们先跟主同心，我们与主同心就是有两个人哦，就是神跟我们哦。那你像我们用这样的去影响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先生，那我相信先生会从你的生命看见信靠耶稣基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会自动想要靠近你。我觉得也是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主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
是，其实在我们所接触的姐妹当中，有很多都是丈夫没有信主的。这些姐妹也是原本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后来信耶稣了，结婚以后他们信耶稣，他们的先生还没有信，而姐妹就是在他们的关系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像刚才玉英说的，可能只有拜拜这一件事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同心一起拜啊。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一天 99.999% 的时间都是我们的机会哦。那我有一位姐妹，我觉得她也是真的不容易，她的先生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惯，生活里面的坏习惯，就像什么喝酒啊、抽烟啊这样的事情，还有喜欢应酬啊。但是这位姐妹就是接纳、体恤、包容丈夫这么多年，其实啊，我常常从他先生的言谈里面看得出，他先生知道他太太信的是真神。其实我觉得他先生心里面都已经认定他老婆的这位上帝是真神，只是他还没有办法愿意放下这些坏习惯。他知道如果要信耶稣，哇，他认为他自己达不到了上帝对于基督徒的这一个标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我们真的不是要全都改变的完美了我们才能信耶稣。但这位先生他觉得他还舍不得放弃那个烟酒啊，甚至应酬啊这些朋友，但是他的妻子不论断他，他的妻子非常了解接纳，也按照这个男人所做的对、做的好的事情去尊敬他。我就看到这个先生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说，老婆，请你为我祷告吧，类似这样。其实我看到这个先生心里面是对神有敬畏、有相信的，只是他还不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和权柄之下来顺服神。他的妻子就是愿意等候，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们的婚姻关系真的是一个相爱、甜蜜，然后就像圣经说的，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丈夫的心里依靠她。我真的看到这个男人，他是多么的宝贝他的妻子，他是多么依赖他的妻子。 这位姐妹也是甘心乐意忍耐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我们这位姐妹不着急耶，她就是非常安静，非常稳定，在服侍先生，然后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因为她知道她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她也不去逼迫丈夫，然后说时候差不多了吧，你该信了吧，来受洗吧，她从来也不这样给丈夫压力，所以仍然是可以同心的，只要在那一两件事你说抱歉老公，我这件事情就请你包容我一下、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拜，其他的我都 OK， 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仍然是可以非常幸福美满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题目。好，我们来看下面一题。这位女士说，先生外遇已经一年多，最近我才刚生产完，我要求先生为了孩子跟外女断开关系，但是他感觉非常痛苦，他甚至还告诉我，如果孩子长大也会知道我们父母感情不好。虽然我觉得他这个假设不是正确的，但我要怎么说或者怎么做才好呢？他说这个话让我非常伤心。
这姐妹，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我觉得那个伤心是很真实的，因为这个男人说的话就像你说的不正确，不合真理。好，你愿意留在这个婚姻里面努力耶，我真的发现，而且你和先生在这先生外遇的一年多里面，你们有了宝宝，还生宝宝，可见呢，你们还在婚姻的关系中持续的努力，而且关系还是一直维持着。只是宝宝出生之后，你会希望赶快处理这个事。其实你这样的一个期望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期望，也是神所喜悦的。你也表达了你希望先生可以断开这个不好的关系，你已经表达了，做得很好。那我也发现你先生也跟你分享他非常的痛苦，他很挣扎，他在这个罪里面，在这个三个人的关系里面，他非常的挣扎。那个挣扎代表他知道那个关系是错的，代表他知道他应该跟那个女的分开，但是他现在因为罪的拉扯，情欲的诱惑，他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你也很棒耶，你还可以分辨他说的哪些话是不正确的啊。他说孩子长大可能也会知道我们感情不好，你知道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太棒了，你要继续这样哦，去分辨哪些话是该听的，哪些话是不该听的。你先生一定有很多话是该听的，你们能够持续维持这样的关系，还能够有可爱的小宝宝，爱的结晶啊，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你们很宝贵的礼物。我觉得这个宝宝是一个祝福，他祝福即便在这样的关系中，他的母亲跟父亲仍然努力的想要解决问题，想要在婚姻的关系中努力下去。好，那你说我要怎么劝他，我要怎么做才好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不要用说的了，我们要用做的，因为我们该说的都说完了嘛，他也知道了，但是他就是很挣扎，他现在处于心态的挣扎，所以我们用爱来吸引他。我们先稳定我们自己，用喜乐轻松来处理你们的关系，专注在你跟先生的关系，因为只有你跟先生的这个关系才是需要一生长期委身去经营的。外女跟你的关系毫无关系，你跟外女是不需要有关系的。第二个，你的先生跟外女的关系本来就该结束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花脑筋去思考，所以那个都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就要花大量的力气专注在我与先生增进亲密关系，增进相爱的关系， 我们这个小家庭，我跟先生跟宝宝，我们是一个非常亲密、连结、享受彼此相爱的好关系。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这实在靠我们自己太难了哈，真的，我们靠自己要这样爱下去，那个男人又这么不稳定，我们又要照顾 baby， 然后有很多心理的感受，我们会很难。所以在我们人生中，第一优先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要与这位通往核能发电厂有爱、有智慧的神连结。有一位神，主耶稣，他为我们降生，他无罪代替我们有罪的生命，他为我们舍命，让我们重新有能力，然后他要赐给我们生命中在遇到每一个困难里面的力量、智慧跟指引。因为主耶稣爱你，这个爱是永恒不变，唯有跟这个爱连结，我们才走得下去，走得稳定，我们才能轻松，我们才能够给得出去。所以每当你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向这位爱你的主祷告，他会透过上帝圣经的话帮助你稳定下来，有能力去挽回婚姻。我也觉得你的孩子好有福，有一个这么爱他的妈妈，愿意为他改变自己，勇敢面对挑战，不轻言放弃，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你的孩子已经有一个最棒的生命榜样。至于你先生跟外人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但是当我们自己先去做对的事，我们站在该站的位置，我们不要放弃，那么先生回到他应该有的位置的几率就会大幅度的升高。嗯，姐妹加油。
是，其实这位姐妹参加婚姻班，她这是在婚姻班里面提出来的，所以我要说，姐妹你好棒哦，你看你没有放弃婚姻，你没有说他有外遇我就跟他离婚了，你没有这样做，这已经是你走在最正确的路上，然后你愿意参加婚姻班来学习，你愿意改变自己，你还愿意提问，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哦，你很棒。所以我们说烧开水嘛，哦，继续加温，我们就愿意等候，等候上帝的时间，哪一天水烧开了，你就会看到你现在所做的每一分努力，就是那个水在煮沸的过程里面，其实每一度的加温都是必要的。所以你今天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浪费的，是白费力气的，不会哦，有一天你就要收成。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玉英，这里他说我离婚了，有一个孩子离婚后才信主，因着孩子两人一度有复合的想法并且同居，但关系仍旧起起伏伏，而且前夫目前看起来离信主有很一大段的距离，请问离婚而且前夫不信主，我仍然该往复合的方向努力吗？或者是应该分开抚养孩子？
好，我觉得你们都很愿意在这个关系中努力，而且你们爱孩子，我想你们彼此的关系好像看起来没有太糟，所以你们还可以住在一起耶，相处，只是那个关系是起起伏伏耶，可见呢有一些学习的功课。所以我想接下来，哇，你都信主，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开始明白真理。第一个，离婚去复合和对方有没有信主是没有关系的，而是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呢，我愿意顺服主的心意去做，因为他是神，他的旨意一定是为我们的最高利益着想。虽然我不一定明白，但是呢，我愿意顺服去做。当我顺服去做之后，我就会经验平安、祝福、丰盛的生命。有一位姐妹，她上了婚姻班的课程，听到神对婚姻的心意，她就看到自己的罪，她就开始跟前夫道歉，然后有互动。她跟孩子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先生可以信主。最后，先生得了癌症，在病中，姐妹还向先生求婚。那先生就很感动说，我都可能是癌末了，然后我病中需要人照顾的时候，都不能照顾你，你竟然还愿意跟我复婚。 所以这个先生感动，后来就在病床上同时举行了受洗和复婚的仪式。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做合神心意的事，真的最高的目的是希望那个人的灵魂得救。好，第二个，因为我们目前在离婚的状态，我们要尊重地上的法律，我们要先跟先生恢复正式合法的婚姻关系，这也是向孩子示范婚姻的神圣性。因为过去我们就不明白婚姻是那么的神圣，不应该用离婚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去恢复这个婚姻的关系。至于呢，两人的关系起起伏伏，我想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神的真理原则去经营婚姻关系。这位姐妹也在上婚姻课程了，所以我鼓励你要持续去上课，专注在改变自己。例如呢，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先闭嘴，或者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先生的好，学习讲出来，好，去赞美肯定他，或者什么事呢，都找他商量，尽量呢听他的想法，尊重他。我们在生活中一点一点改变自己，只要你的心，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稳定，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美好，你会经验倒吃甘蔗的幸福。按着上帝的真理原则去经营婚姻，就不会起起伏伏。
是，我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十一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啊，这是保罗写的。他说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很清楚，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或者如果离婚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所以你就二选一，如果已经离婚了，我们就不要再婚，不然就是与丈夫和好。这里都没有说他一定要是主内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姐妹放心，你就开心的来重建你跟前夫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说，那个亲密身体的关系，我们就留到复婚以后，就是有合法的婚姻关系以后，我们再开始。好，谢谢听众提出来的提问，也谢谢今天玉英跟我一起回答，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